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最近两期我们在回复听友百合姐妹针对以西结书灵修过程中的提问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主要要回复她的第二个问题，40章到48章。姐妹说，新圣殿指的是主耶稣二次降临那个从天而降的新圣城耶路撒冷里的圣殿吗？
好，那关于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第40章到48章所提到的这个圣殿哈。那么一般来讲呢，在旧约圣经的这种所谓的解经里面呢，通常被称为以西结的异象圣殿。
嗯，
也就是说呢，是指说先知以西结他被掳去了巴比伦嘛哈，在他的异象中出现的一个圣殿建筑。如果你去细查那个经文哈，因为他对这个异象中的这个圣殿哈，有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圣殿的大小啦、规模啦，那这些很细致的描写呢，在以西结的时代，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王建的圣殿，最初被新建出来的那个样子呢，跟这个异象中见到的圣殿显然是不同的。然后呢，这里面呢所描述的这个圣殿啊，不管它本身的这个结构建筑的细节，以及周边的这些地理啊，好，还有这里面的这些敬拜制度啦，哈，还有这些包括你们还提到说这个支派在这里面这些分地的安排，在以西结这个异象圣殿当中呢，都有很详细的描写，带出了学者对于这一个圣殿就见到这个圣殿异象到底是什么含义。到现在至少呢有三种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不同的解释。第一个，他所见到的这个意象中看到的圣殿哈，会不会就是后来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他们被掳后来归回了之后嘛，又在这个圣殿山上面就是重新建造了圣殿，
嗯，
文士以斯拉拉哈还有尼西米哈他们的参与在其中，这样建造圣殿是不是就是以西结看见的呢？根据就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包括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对于第二圣殿的描述，以及后来呢一些考古学者呢考据到，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那时候在圣殿山上面，因为那时候这个第二圣殿嘛，虽然经过了一些战火的波及，但是一直延续到就是新约的时代呢，还存在在那个圣殿山上面，而且被扩建得更辉煌了。学者们的研究的结果呢，就认为说以西结在异象当中，因为他看到的细节实在是太细节了。
嗯，
所以从这些细节呢可以反推回来，以西结所见到的好像也不是第二圣殿，因为跟实际上建成的第二圣殿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异。
嗯，
不管是从尺寸样式，然后以及后来这个规模，包括我们还记得吧，当圣殿后来第二圣殿被重建的时候，那些曾经见过所罗门王圣殿的那些老人们见到了重建的第二圣殿甚至都哭起来了。
嗯，
还是差太远了，就第二圣殿很显然的甚至连第一圣殿的辉煌都比不上，那何况在以西结的那个见到那个异象中的圣殿，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可以说是个理想的一个圣殿。那这样子的话好像似乎就不太可能哈，就说以西结见到这个异象呢是将来见到第二圣殿。
嗯，
那至于刚才姐妹还讲到所谓的这个第三圣殿哈，第三圣殿呢牵涉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圣经当中就是神将来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个讨论。到目前呢，其实坦白讲哈，圣经学者呢都还在讲究竟将来以色列人现在就是说曾经见过圣殿的这个圣殿山上面哈，会不会再第三次重建圣殿，就所谓的第三圣殿嘛哈。
嗯，
很多的圣经学者呢还在讲会不会成为一个神要应验他末世的预言的时候所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还是不一定的啊。所以我关于这个第三圣殿的讨论呢，若是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以后可以就说另外再讨论，就什么是第三圣殿这个说法在圣经当中有没有根据。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以西结见到这个异象圣殿呢，就是是不是第二圣殿或是第三圣殿呢，这样的一个解经的讲法。然后第二呢，就是也是一个主流的讲法之一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讲到，就是关于讨论所谓的末世论嘛哈。
嗯，
那以西结他见到这个异象中的圣殿呢，很显然呢也关系到就是说神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对他子民的整个一个拯救与复兴，包括他里面还会提到嘛，就说好像这些十二支派都会重新再被复兴起来。所以呢就有一些这个末世论的学者，特别是末世论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讨论这个千禧年，启示录里面讲到嘛哈，就是会有那个一千年，有没有就是基督作王啊，然后来到世上啊，然后平静啊、和平啊、喜乐的丰盛的日子。那这样的一个千年的平安繁荣呢，讨论这个千禧年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会实现出来哈。那这样的一个千禧年的学者呢就认为呢， 以西结所描述的这个圣殿呢，他意象中看见的哈，的确是一个将来呢会在地上实际建立的圣殿。
嗯，
那什么时候会被建立起来呢？是在基督耶稣再来之后呢，他的那个千禧年的国度当中会再建起这样的一个圣殿。
嗯，
然后呢会在这个圣殿里面呢再度恢复这些祭祀。
嗯，
啊，就是献祭了哈。但是呢这一个主张呢，说实在话呢，到目前呢也虽然说就说很多这种对千禧年主张的学者当中哈，也有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也有人认为说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争议是在哪里呢？这里面讲到什么呢？是说这个圣殿会在基督耶稣再来后的千禧国度当中，第一个是会被真实的建造，第二个建造出来之后呢，会在这边恢复献祭制度。
献祭制度，耶稣就是那完美的祭物呀。
对呀，耶稣已经讲了嘛，就是一次献上，已经永远献上。嗯，而且就说连逾越节这样的一个献祭呢，因着基督的来到，赋予了逾越节一个全新的一个救恩的意义。那这个都已经被停掉了，我们现在不用再过逾越节，而是过什么呢？是纪念主日，纪念主的受难与复活，纪念耶稣基督已经成了那逾越节，那使我们能够逾越过死亡的羔羊。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以西结还见到的这么一个恢复献祭制度的圣殿，似乎在神学上面呢，就好像跟这个基督的救恩有点矛盾。
到时候是那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民俗活动
啊，搞不好是这样，不断在这边献祭，就是让大家回味回忆一下，哎，过去曾经是如何的哈，当作是一个展示厅，也不是没有可能。哎，这个想法不错。接下来呢，就是也谢谢小勇提出来哈，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点枯燥的一个神学解经哈，带出了很多趣味的想象。
对不起，走偏了。
啊，不会，完全没有走偏。我觉得这搞不好还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对不对？
不过听到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争议点真的很重要。嗯，因为耶稣就是一次献上，永远被献上。如果有了耶稣他这样一个完美的献祭，那我们还需要献祭做什么呢？
对呀，所以这就讲到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个关于千禧年实体圣殿的解释呢哈，好像大概除了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展示之外，不是完全能够自圆其说。
嗯，
那另外呢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也是一个解经上的解释。什么呢？就说以西结他见到这个意象中的这圣殿呢，那这也是很多的教会传统里面对这个的解释，是认为啊这个圣殿呢是一种象征，或是代表一种属灵的意义。当然以西结看到是一个完全合于就说理想化的一个圣殿嘛，那透过一个理想化的圣殿呢，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诶又重新回到了神的子民当中，这样的一个意象呢象征什么呢？象征神他整个的一个救恩计划，以及他在末世当中哈，使他所有应许的实现哈，就是要使得神与他的百姓完全的恢复同在。
嗯，
在以西结那个时候，即使圣殿没有被拆毁之前，实际上在南国犹大，圣殿已经完全失去了能够带领神的百姓体会到神同在的意义了。包括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神感动他对于进圣殿献祭那些百姓的那些切切的这种责备以及提醒，说你们已经将圣殿完全变成了得罪神的地方，你们在这边一天到晚的献祭说神赐平安，可是你们的心却完全是与神背离的。
嗯，
这样的话献祭圣殿这种有形的圣殿建筑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神的百姓已经不愿与神同在了。那但是以西结看到圣殿，当圣灵感动他，他看到的圣殿呢，重新的所有属神的百姓又回到了神的殿中。即便这个圣殿还是有形的在地上的时候呢，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景象。可是呢在以西结见到异象里面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充满神荣耀的被神亲自所设计建立起来的一个让神与他的百姓再次同在的地方被完全恢复，象征的这样的一个属灵意，神与他的百姓将会在神的作为跟拯救里面再一次与神全然和好。
嗯，
人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能够罪得赦免，也能够再一次寻求到洁净和医治，嗯，释放和自由。所以以西结在他意象中见到的圣殿呢，不是照着字面意义的一个建造的建筑，它仿佛是一个象征跟预表神的国度，弥赛亚的来到跟统治，甚至有人是讲说神要在世上真正建立一群被他呼召来的子民，新以色列人。所以象征的什么呢？是包含着新约中的教会以及新约中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呢这个呢是对于就是以西结的这个意象中见到的圣殿呢，把它当作是一个象征性或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一个解释。
那见到如果这是属灵意义上来讲的话，那里面所描写到的献祭的一些细节，那是否是因着还新约还没有来到，耶稣也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是以西结当时的时代环境所给他的意象，是这个意思吗？
对，以西结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完全是在一个旧约时代的人。嗯，他所熟悉的呢就是人要来亲近神敬拜神呢， 就是在圣殿当中以及这个献祭的仪式。
嗯，
所以当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的话，看到一个被重建起来这么一个荣美的完美的圣完整的圣殿，然后呢还他见到里面很多那种敬拜的细节，有没有？
嗯，
实际上这是什么呢？这是象征的是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恢复关系。
嗯，一个恢复哈，更新的，就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对，所以很多解经学者呢跟你角度是一样的，就是说以西结从他自己本身的文化背景以及他这种对于信仰的这种经历来讲的话，当神要将他的这个信息启示给以西结的时候，就说我们常常讲嘛，神把一个信息启示给人的时候，他也是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
嗯，
透过他自己的文化或他的教育还有他的语言能够理解的方式，然后将这个意象启示给他，
嗯，
他不会把一个人就说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过，比方说吧，如果那时候神就亲自让以西结看见就是钉上十架的基督的话，
嗯，
那可能以西结真的一下子无法明白钉在十架上的人我们认为是受咒诅的，
嗯，
那这个受咒诅的跟神的荣耀跟这种神人关系的恢复，然后又说他是神所献上的完美的祭，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嗯，或者说神赐给以西结的是按照他的时代背景，嗯，不过神赐给老约翰的却是能看到启示录很多的画面，也是他当时没有办法完全能理解的，但是这就是神的主权啦。
嗯，是，
嗯，
所以说在这里呢最后呢就是还是讲哈，就讲到就是说在以西结书见到这个40章到48章的这个圣殿异象里面呢，其实它相当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讲说在我们信仰当中呢它带给我们的信息的含义哈，就是一个神必定会要恢复，就说在神跟人之间，不管是神跟以色列民之间，后来因为以色列的悖逆犯罪哈，后来呢以至于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的断裂，甚至我们讲到更长远的话就是神跟人之间，
嗯，
人因着犯罪然后完全背离了神，离开了神，但是呢在将来呢就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以及他末世的这个应许的实现里面呢，神要做就是神要完全的恢复复兴，不只是复兴以色列乃是全人类，要恢复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
嗯，
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神要做他子民的神，他的子民呢也要成为神那完全的子民，彼此之间不再有那种过去的这种好像眼泪伤心背叛然后犯罪
隔绝，嗯，
对，所以他的这个整个以西结书就是40章到48章呢，这个圣殿呢现在目前呢就是很多这种新约的解经学者呢也是认为说他的神学的重点是在于表达说第一个就是神的荣耀必要重新回到他的百姓当中
恢复，嗯
嗯，在以西结书第43章的时候呢也格外有强调这一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是整个神人关系的和好的恢复，
嗯，
敬拜生活的重整跟那种圣洁生活以及分别为圣，然后再来呢就是神也必定会在人世之间恢复一个理想新的人与人还有人与神之间的一个生活的新秩序，
嗯，
这包含你看像以西结书那个40章到48章里面，这包含什么？人要重新在土地上能够安居，所以地土会是在重新恢复丰美，然后你看种水涌流然后充满着生机勃勃，然后呢他透过这种讲到什么祭司跟支派好像都能够安居乐业，也讲到就是说在一个将来神的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只有生命没有死亡，只有平安没有败坏，
嗯，
然后充满着喜乐跟朝气蓬勃，而不再是充满着泪水跟破败，所以这是一个将来的你可以说我们可以讲说是个美丽新天地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以西结书的第40章到48章呢所带给我们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也可以说是带给我们的盼望。
哇，谢谢静传道的讲解啊，也透过百合姐妹的这个提问，我们在静传道这样细细的讲解下上了一堂生动的神学课，我们也看到百合姐妹对神话语的严谨和思考。我们也鼓励其他弟兄姐妹，如果您对圣经您对信仰生活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您发送问题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愿神亲自启示他的真理。那我们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